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王沪宁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
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轨拍摄的地月影像图。
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首次明确提出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扩大创新药投资规模。
以色列总理将访问美国，伊朗表示伊美恢复谈判的前提是美国保证伊朗不再遭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今天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研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会议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发展海洋生物医药生物制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 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积极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要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合作。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志。文章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新征程上，我们就要靠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仅仅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文章指出，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持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8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对此，广大党员干部深有感触。北京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世新：
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首善标准，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紧盯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感受到转作风、树新风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甘肃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徐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用5个坚持总结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做法经验，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要忠诚履行肩负的职责，以严的监督推动加强理论武装，以严的执纪纠治四分，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河南焦作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惠康表示， 要按照总书记讲话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纠治四风顽疾。
我们将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履行政治监督守则，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创新保障落实专项监督机制，严查不落实背后的责任作风和腐败，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4岁生日，一大早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旁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来到这里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上海市长宁区社区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汤冠雄：
来到红船边参观，我进一步体会到我们党在创立之初秉持的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坚定信念。作为一名民政工作者，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用更多的耐心、细心、诚心服务社区百姓，为社区百姓谋求更多的福利。
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学员杨一凡：
坚定理想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学习弘扬古文昌同志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强党性、勇担当、干实事、惠民生，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见。
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勇于直面问题，督促整改到位，狠刹各种不正之风，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取得实效。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洪昌：
我县刚刚连续遭遇两次洪灾，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我们就要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锤炼过硬的作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凸显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用灾后重建的成果和群众的满意度来检验我们学习教育的成效。
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王晓红：
以学精神、强作风、促攻坚为主线，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来推动全院党员干部进一步改进作风学风，提振攻坚克难精气神，加快产出更多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为科技强国建设再立新功。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王沪宁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波黑主席团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稳固，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密切。今年适逢中波建交3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茨维亚诺维奇互致贺电，中方愿同波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深化合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查瓦拉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他表示，波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波中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学思想、强作风、建新功上海市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活动现场，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发布上海首个虚拟现实电影《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备案立项。 将虚拟现实电影与红色文化主题相结合。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
我们用更多的方式去传播党的创建历史，依托数字化的工具，让我们不同的场域的观众感受到数字一大带给大家党的诞生地的魅力。
此外，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上海巡展正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八月份。
今年是红船精神提出20年。今天，全国各地的党员和游客来到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这里重温党史，感悟初心。纪念馆全新推出的“秀水泱泱红船见证——红船精神在嘉兴”专题展，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游客梁晶
来到这里，然后来参观，来了解我们的红船精神，非常有意义，感触非常的深。
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史料展陈部工作人员陈亚新介绍，专题展彰显了红船精神历久弥新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展出了这20年来红船精神研究方面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
今天上午，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100多名来自革命老区石家庄坪山县的先老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坪山县西柏坡消防救援站战斗2班副班长李泽帅，
作为老区消防救援队伍的一名新党员，我更要严格的要求自己，牢记初心使命，锻造公民本领，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庄严承诺。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神山村，曾经这里是井冈山市最偏远的。
七一前夕，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走进井冈山神山村，实地感受记录革命老区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井冈黄桃、毛竹、茶叶等产业，实现脱贫致富。近年来，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打造映山红宣讲团，将课堂搬进革命旧址、社区广场、城市商圈，用行走的方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姚山，
我们要让行走的思政课串联起更大的红色版图，让红色基因在青年中代代相传。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轨拍摄的地月影像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目前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在轨运行超过33天，与地球距离超过1200万千米，工况良好。近期天问二号探测器配置的窄视场导航敏感器分别对地球和月球成像显示了良好的功能性能。这次发布的影像图包括气地距离约59万千米时拍摄的地球影像图和气月距离约59万千米时拍摄的月球影像图，回传地面后由科研人员经处理制作而成。据介绍，天问二号将执行约10年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小行星转移段、小行星接近段、小行星交汇段等13个任务阶段，每个阶段的重要时刻都会被天问二号携带的各类相机记录下来。除了携带多款功能不同的相机，科研人员也根据工程安排，对镜头的位置、景别、角度进行了提前设计，确保顺利成像。天问二号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李春来说，
我们会动用各种相机，包括新敏器，还有一个就是探测器要飞到不同的位置，探测器还要摆各种姿势，姿态要调整，才能拍得下来。而且这个时机是稍纵即逝的一个时机，这是很难的一个工作。
从今天起，大连市、湖北省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将激发入境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目前在大连有5家综合商场为离境退税首批运营单位，已初步认证41个品牌商户，完成了税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的系统互联互通等工作。大连某商场总经理杨天居向记者介绍，
在我们商场的话也是做了这个围绕离境退税流程包括导引的一些标识跟备注，在各个门店端的话都是下行了相关的这个培训。
湖北此前也公布了全省第一批57家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名单，这些商店涵盖高端时尚、生活超市等多个业态，能够满足不同境外旅客的购物需求。我国自2015年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政策，对于绝大部分商品按照含税价的11%退税， 相当于将增值税全部予以退还。今年以来，为更好满足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需求，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发力，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其中将离境退税起退点从500元下调至200元，使得更多小额消费的境外旅客也能享受到退税福利。在各项政策利好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势头。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下一步还要不断提高离境退税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购物更满意。
可以推动退税商店增量扩容，丰富退税商品的供给，提高退税的便捷度，政策的效果呢，将会进一步的显现。
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增设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首次明确提出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扩大创新药投资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在外界较为关注的药品目录方面，若干措施明确增设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这也成为此次文件的亮点之一。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是统筹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健全多层次用药保障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用药需求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认为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基本医保的保障边界，给商业健康保险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若干措施提到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扩大创新药投资规模。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救命药将加速可及。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小宁说，
大家都知道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啊，研发周期长，投入大，所以我们若干措施专门也提出支持鼓励商保扩大对创新药的投资的规模，培育支持创新药的耐心资本。
北方地区今天正式进入主汛期，这也意味着我国全面进入了主汛期。水利部初步研判，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总体呈现北涝南旱格局，北方洪涝偏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为确保安全度汛，山东已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防汛责任网。山东黄河河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梁建峰表示，
目前山东黄河河务局各项备汛措施已全部准备到位，对防洪工程开展了徒步拉网式排查，摸排防守总点134处，组织22支队伍参加了防汛抢险协同演习，落实群众防汛队伍40余万人，组建专业机动抢险队8支，680人。
7月1号，随着黄河等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我国也正式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三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基于当前的水文气象因子变化特征，结合历史的洪旱统计规律，水利部初步研判，今年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总体呈现北涝南旱格局，北方的洪涝偏重。
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14水系，海河流域张卫河、子牙河、大金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太河和松花江吉林段等可能出现较大洪水，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我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长江流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浙江钱塘江和福建闽江、新疆中北部等将出现间断性干旱。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马兴瑞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陈小江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第三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第三季度运行图，调图后京哈高铁京沈段、沪昆高铁杭长段按时速350公里运行，东北地区主要城市与首都间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涨235元和225元。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电影票房达292.31亿元，观影人次为6.41亿，同比分别增长22.91%和16.89%，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91.2%。
北京海关今天介绍，第三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运抵北京。本届链博会将于7月16号到20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称，相关各方正在就加沙停火进行接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7号访问美国。伊朗副外长6月30号表示，伊美恢复谈判的前提是美国保证伊朗不再遭袭。以色列和叙利亚正就双边协议展开高级别磋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30号晚间再度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就以色列对加沙的下一步政策进行讨论。有消息人士对以色列媒体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加沙停火协议进行讨论。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已经前往美国，以重申以方的停火条件，同时试图向美国和卡塔尔施压，并就伊朗及所谓以色列在地区的和平协议等问题与美方进行讨论。以色列媒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7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塔赫特拉万西6月30号在一次对他的专访中说，如果美国想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必须首先保证伊朗不再遭受袭击。塔赫特拉万西表示，伊朗的铀浓缩活动用于和平目的，要求伊朗不得进行铀浓缩活动，一方不会接受。美国媒体6月30号援引此前一天采集到的卫星图像报道称，此前遭美军空袭的伊朗福尔多核设施附近仍然存在持续作业活动。当地时间6月30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和叙利亚正在就一项双边协议进行高级别磋商。还有知情人士对媒体表示，叙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几乎已经得到解决，双方将在几个月内签署和平协议。美国白宫6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其他国际消息，泰国宪法法院1号宣布受理有关调查总理佩通坦是否存在违宪行为的请愿书，并决定即日起暂停佩通坦行使总理职权。佩通坦停职后，现任副总理兼交通部长素里亚庄龙郎吉将暂时代行总理职权。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当地时间7月1号没有出席内乱特检组定于当天上午9时举行的第二次传唤调查。内乱特检组要求尹锡悦于7月5号上午9时到案接受调查。如果尹锡悦5号也拒绝到案接受调查，就将采取申请拘捕令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应措施。
美国司法部6月30号向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洛杉矶市去年11月通过的确立自身为庇护城市的法律违法。目前，洛杉矶市政府表示正考虑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